谢谢 Akash。 大家好，让我先翻到，就先继续把你的圣经打开，在1793是吧？好，我们在这个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由柳峰弟兄带领我们一起看了哥罗西书的1章1-13节。那我们现在可以稍稍做一个回顾。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这个一个小地方的基督徒，在这里第9节说，因此我们从听见的那天起，所谓的听见的那天，就是保罗知道他们哥罗西这个地方有一些人接受了福音，成为了基督徒，所以他听见的那天。那接下来呢，保罗就是为这些基督徒祷告。我们来看第9章第9节到第13节。那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祷告祈求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在第9节，哥罗西人可以充分的明白神的旨意，就好像他们会有神的脑袋、神的智慧和知道神的意向。不是说他们考试都会得100分，而是说他接下来是怎么说的？在第10节，是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更加认识神，在做一切的事情更加爱神，更加爱周围的人，认识神。那保罗第二个祷告的点是在第11句，写依着他的荣耀的大能，得着一切能力，带着喜乐的心，是这些基督徒可以依着神的大能得着一切神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说你可以战无不克，而是说你在一切的事情上，就在你生活中最困苦的时候，被人逼迫的时候，都能够忍耐宽容，感谢神。所以我们其实常常看到保罗书信前面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切实际，就好像我们拜年的时候收到那个贺卡一样，上面会写说学习顺利啊，工作顺利，生活开心。那其实生活中好像是另外一番景象。所以但是不是的，保罗在这里是，你看他前面写的是，我不停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日日夜夜祷告祈求，希望你们真正的长大成熟。我想如果坐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有时候你们会问一个问题，是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看到的是说，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你们会有完全神的智慧，也会做完全喜悦神的事情，完全忍耐兼容。我们不要忽略在这一段话里面保罗一直在重复的这个意思，就是完全的意思。第9节他说，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充分明白神的旨意，凡事蒙他喜悦。第10节说，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更加认识神，得着一切能力，凡事忍耐宽容。这他是说你们会有完全的这样的能力。那当然我觉得有这样的基督徒的成熟是每个基督徒都非常想要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上周末我们有不少人都参加了福音之家的退休会。我们会聊到说，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有永恒的盼望。那这样的盼望呢，就是将来我们不会随着这世界上的东西一起朽坏一起消亡，而是会随着耶稣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在现在多多做蒙神喜悦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不是白白浪费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是退休会之后的时间，退休会之后的那个星期。因为接受了这个真理我非常开心，我觉得我要为这个真理而活，但是接下来那个星期又回到了伦敦，又回到了现实，感觉又回到了一个很丑陋的自己，早上爬不起床，赖在床上，爬不起床看圣经，为要交的论文感到非常的有压力，上班又和同事不耐烦，然后在教会服事也是有的没的。我们经常向神祷告说，神啊，请帮助我吧，让我长大起来。但是其实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也非常的害怕，我们 面前就是一堵冰冷的墙，害怕是毫无回答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对我们非常有用，因为我们要成长的信心是什么，就是保罗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保罗接下来在第十 第十三章转而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开始，不好意思，转而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你们要感谢父，因为他使你有资格分享圣徒光明的基业，他使我们，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这个爱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说这些哥罗西他，然后他接下来就在聊基督是的身份，基督是谁。不是说这些人没有不知道基督是谁，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已经接受了福音，但是保罗在这里希望告诉他们基督是谁，是对他们的信心，对他们成长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打个比方好了，他们的成长就好像一个植物要生长，那植物要生长是离不开下面的土壤的，那如果你把一个植物从土壤中拔掉，他们就会枯萎，就会死亡。所以基督徒真正要成长，保罗在说了，那就要扎根在耶稣里面。所以你们的单章上面是有填空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基督成长要扎根在耶稣里，因为第一点，耶稣在万物之上有无上的权柄。我们先来看第十五节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基督在耶稣在万物之上有无上的权柄。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好了。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之上，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无论是做王位的，或是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又是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神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创造了这世上的一切，这一点非常明显，第十六节已经说了，一切都是借着他造，本着他造，也是为着他造的。我想你们有些人可能圣诞节要出去旅游，那你如果站在一个壮丽的自然景观前面，你要告诉自己说，这个山是神造的，是照着耶稣造的，也是为了他造的。还有这水，这天空，这里的花和草，万物的生息都是照着耶稣造的。然后如果你像我一样，圣诞节不会出去玩，会待在家里看电视机的话，你看到电视机里面，非常理智的选择 by the way、你看到电视机里面看 Oxford Street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在疯狂的购物，你要告诉自己说，这个人是神造的，是耶稣造的，是为了耶稣，那个人是为了耶稣。而且在第十七句我们看到说，万有的也一同靠着他存在，耶稣是维持日月星辰的力量，没有他万物生息就停止了呼吸。这样的 说法当然跟唯物主义的宇宙观非常不一样。如果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话，会相信宇宙是一团能量，在极其偶然的机遇下我们在这里，我们开始，那我们下一秒的存在也只是几率 不实际。但是在哥罗西书这里给出来的答案非常不一样，我们的宇宙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目的，都是为了耶稣，也离不开耶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法，这为什么基督徒的答案会这么不同。那我们看到这里的结论是在十五句，十五句是因十六句和十七句是因为十五句，所以十五句是结论。因为这爱子，这耶稣是看不见神的形象。确实我们人可能很多人会有不同神的模，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很多造物，知道说他一定有个造物主，我们但是我们看不见这个造物主。你看到一幅画，你不是，你虽然知道有人画了他，但是你不知道谁画了他。但这里保罗说了，耶稣是看得见的，他是看不见造物主的神的形象。也这也就是我们圣诞节的故事，就是我们的造物主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的人，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造物主是通过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你创造你生命的造物主，想要了解这个世界上的原因和你人生的目的，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要了解耶稣基督。比如说你要打开一本福音书，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或者你可以问在座的其他基督徒朋友，跟你一起看这本福音书。 但我想保罗在这里不只是单单的要提醒哥罗西人，哥罗西基督徒耶稣是造物主的这个身份，我觉得更是为了他们能够充满信心的成熟长大起来。我想保罗在这里也是更加的强调耶稣基督是有无上的权柄的。所谓的无上的权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其他比耶稣更大的，没有其他的权势在耶稣之上。因为第十六句说的是在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者是做主的执政的，都是他造的，一切都是他造的，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刚才我有跟露露聊，我们古时候的帝王将相何其多，我们在生命中见到的很多有掌权的人，但是他们可能当时都非常的厉害，不可一世，动辄可能指挥千军万马，轻则草菅人命，我们可能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好像他们都是神。但是如今他们在哪里？他们做过的事情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坟墓又在哪里？只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君王，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权之下，将来有一天所有地上的权势都会消失，耶稣要来审判一切，审判一切的活人和死人。所以基督徒朋友，如果我们要长大成熟的话，就要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成长长大。因为有什么不是耶稣所创造的呢？我想有时候很多基督徒会很喜欢把工作和生活分成两块，好像你来教会的时候是要很虔诚很尽心，那你去了工作的时候就在担心你的工作学习和晋升的机会。但是耶稣造的是没有世俗和神圣的区分，不是，我们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都是为了耶稣，都是由耶稣给的，也是为了耶稣。那当然还有什么不是在耶稣的权势之下呢？眼前可能看起来很张牙舞爪的可怕的势力，比如说你在学校嘲笑你是基督徒的无神论的同学，比如说在你大学里面被人很尊重的可能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还有单位你要给你发钱的老板但对你百般刁难，还有甚至在你家里你的家人不支持不理解你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也都在耶稣的权势之下，不要害怕他们，如果耶稣为了你，你就不必害怕地上的权势。当然我想有时候基督徒不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造主，而是担心耶稣不站在你的这一边。所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基督徒的长大成熟是因为耶稣是完美的救主。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一下？第十八节是，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神乐意使所有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了。所以耶稣是完美的救主。在这里很奇妙是出现了一个转折，十八节到二十节不同的是，原来是讲耶稣是万有之先，那现在突然出现了死人流血十字架需要和平。为什么？为什么世界不在耶稣的权势之下，而是脱离了耶稣的权势？我们如果讲到一开始的例子的话，你圣诞节在家里看 Oxford Street 上有很多人，你很开心，然后你突然你就坐车去了 Oxford Street 上大喊说，你们都是耶稣造的，你们要为了耶稣，你觉得后果会是怎样？当然大家都会觉得你是白痴，可能你会有很多的白眼，或者是很多人完全的就假装你不在就走过去。为什么？不是耶稣没有创造他们，而是他们都不接受耶稣。 所以这也是圣诞节的另外一半的故事，是神将他的爱子耶稣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厩里，他行了很多神才能做的事情，他说了很多 神的道理，让人悔改，让人回归于神，但是人却不接受他，反而最后将他杀死。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人自以为自己是神，不接受神，这样的罪不单单只是影响你和别人的关系，更加影响的是你和神的关系，引起神的愤怒，总有一天他要来审判人的邪恶和不义。但是我们在十八节看到的是，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是新的人类。这里说的身体就是教会，那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将来要一同和他从死人中复活，进入新天新地，我们在耶稣的里面。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个解释呢，是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首先第十九节讲的是，神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耶稣里面，你已经在耶稣里得到完完全全的神，全然完完全全的神都在耶稣里面。比如说，如果我做了对不起 Henry 的事情，我需要找 Henry 来原谅，我找 Mary 原谅是没有用的，因为 Mary 不是 Henry，Mary 不能够代替 Henry，Henry 也不是 Mary。所以如果一个人背叛了神，那就需要他来赦免。正因为耶稣是神的爱子，耶稣是神的形象，在他里面有全然的神，我们要寻求神的赦免，就需要通过耶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内心觉得愧疚，有很多人需要内心的安慰，就去庙宇里面去求神拜佛，这是没有用的。就好像我一直去找 Mary， 需要找 Henry 的原谅， Mary 是不能够给我的，只有在耶稣，认识耶稣才能得到神的赦免。那我们是怎么得到赦免，是怎么做到的呢？第二十节是说，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到的，他为我们流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牺牲，接受了我们应该有的惩罚。那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的时刻他说成了，他的救赎达成了，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过去时完完全全的做到了，达成了。神刚才包括 Joe 在一开始分享的以赛亚书的应许，神的预言，在耶稣出生前的预言，已经神的救赎计划已经达成了。正如我现在在分享另外一段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在耶稣出生前的800年写的，是这样说的，53章5到6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也就是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神的愤怒降在耶稣身上，我们与神为敌的日子结束，我们和神和好了。当然这里还强调的是，耶稣不只是让人和神和好，他在十字架上是让万有与神和好，他的范围是所有的，无论是在天上和地上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不单耶稣是为了 英国人或中国人流血，他是为了所有人流血，他的牺牲不单是为了英国的女皇，也是为了监狱里的十恶不赦的暴徒。因为他的权柄在一切之上，所以他也是有能力救一切的人，各样的人，没有人信靠耶稣而不被他救的，因为他是完美的救主。因为耶稣基督在造物之上有无上的权柄，所以他的流血牺牲也大有权柄，足够战胜黑暗，足够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战胜黑暗、死亡和罪孽。因为耶稣是创造万有的，所以那他的能力也将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和神和好了。所以 这段经文最后的结论是在第21到22句。虽然你们以前也是和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但如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使你们和神和好了。将来为了要把你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指摘的人呈现在他面前。所以基督徒过去是神的敌人，现在因着耶稣的缘故和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而在将来会因为耶稣的缘故成为圣洁的，因着耶稣的缘故长大成熟。所以基督徒朋友们，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大能已经可以把你从死人中复活，可以把你从神的敌人化敌为友，成为他的家人，耶稣是完美的救主，那他也大有能力将来能够让你长大成熟，成为圣洁的人。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基督徒成长非常关键的，如果基督徒要成长，就必须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保罗在第23节对想要成熟起来的哥罗西基督徒说，只是你们要长存信心，根基稳固，不受动摇，偏离福音的盼望。保罗其实就是在说，是你要留在耶稣里面，你要留在耶稣里面，你要留在耶稣里面，你要留在耶稣里面，重复了四次，你要根基稳固的在耶稣里面。因为我们基督徒想要长大成熟，但是我们常常面对很多诱惑，想要依靠的是我们自己看得见的东西，想要依靠的是这世上的东西，而不是耶稣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有太多的例子是人想要离开耶稣来 靠自己成为圣洁。比如说历史上有人会告诉你说我想那个应该叫做诺斯底主义之类的，就有人会告诉你说，你成为基督徒，你认识耶稣非常的好，但是我有更多关于神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不是的，在耶稣里面我们已经全然知晓了神的全部。在历史上可能还有很多修道主义、修行主义，有人会告诉你说，你成为基督徒很好，但是你要进修道院，成为更加圣洁的人，每天只要吃水和面包，每天默想，每天鞭打自己。不是的，是耶稣已经救了你，在他里面你已经有了他的全部，那你为什么要用毫无用处的肉体上的仪式来帮助你，而不去靠耶稣？现在是不是一些天主教会还会觉得领圣餐不是只是一个纪念耶稣的仪式，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而死，把我们罪洗清，而是他们把这个面包和水还是看为圣洁的？所以你每次吃一次圣餐，你还要继续的让耶稣为你死一次，继续的为让耶稣为你牺牲，那这样你就要一次一次的犯罪，那你也要一次一次的为耶稣为你受死。不是的，耶稣是完美的救主，他一次为你而死也全然足够。我想华人教会有时候很讲求关系，我有时候在想，这样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影响到我们要留在耶稣里面？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来教会的服事的目的是为了取悦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辈和朋友，还是真正我们想要来服事主耶稣？我们爱耶稣，我们来教会是要来听牧师的话语，这是很好，但我们更要检验他的话语是不是忠于圣经，整个教会是不是在不是在一个人的权柄之下，而是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当然我觉得更重要是我们，当然我觉得同样重要是我们基督徒个人的成长，我们不要过分的只是强调自己现在的情绪和经历，我们常常可能会因为自己做得不好来怀疑自己，觉得灰心丧气，我们可能会觉得传福音传得不好，很多人拒绝我们觉得丧气，我们家人同事的反对丧气，那我们觉得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罪性丧气。没错，确实每天需要来到主耶稣面前谦卑认罪，但我们也要提醒自己， 不要被我们的情绪影响，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全然拥有。不要觉得说你可能现在感觉不对，那我就是在耶稣里不够格。我们在耶稣里面已经全然拥有。我有听过有些人的想分享自己怎么做全职的经历，他会说，我觉得我之前的工作很糟糕，然后我把工作退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要不要做全职。我找了很多人，找了很多Bible colleges，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要不要做全职。然后有一天，一个老太太为我祷告，说你去做吧，神告诉我的。然后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好感动，所以我就去做全职。我想这样的分享，不但一点都没有提到耶稣，而且是非常的没有帮助。不是说神不会用这样的经历去感动他，但是下面听到的人会怎么想？是不是我们是一个第二等的基督徒？是不是神没有在我身边放一个老妇人为我祷告，祷告到我泪流满面，我才能够服侍神？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我们也为因着主耶稣基督在死人中变成了活人，由神的敌人变成了家人。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不可能都达成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觉得自己是第二等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工作，不能够在生活和教会上完全献上自己来服侍神？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圣诞节的好消息，是你可以认识创造天地的君王，为你舍身取命的君王耶稣。相信他，他会完全的住在你里面，你会完全的拥有，你在他里面会成熟圣洁。所以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那个问题，神的脑袋和神的能力，这是我在想这是怎么会发生，是因为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荣耀，主耶稣基督能够让人与神和好，这是神的旨意，你会希望把这一份福音传出去，所以你也会因为这一份福音继续的去做神的工作，去坚忍，去感谢神。这也是神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达成，让我们更加长大成熟。可能我们觉得圣诞节的活动会有很多，好像听了，特别是基督徒听了几十年，每一年还要听好几次，觉得没有新意。但是圣诞节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筹备可以要去做，很多旅游。但我想这正是圣诞节，正是我们想要听到的。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留在耶稣基督里面。比如说我们刚才唱过的宝贵十字架，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上面是这样写的，宝贵十字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继续的在他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如此的需要，但又不配你的救恩。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带来救恩，他为我们降世成为人，也因着他的缘故，我们能够与你和好。也感谢你有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能够让我们成熟起来，请坚定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继续留在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了他而活。阿们。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分组。